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忆师恩：发生在我身上的德与失》，作者成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4月11日。每当回忆起使我永世难忘的两次参加师尊办的学习班的事，想起那些发生在我身上的神奇事情，至今历历在目，都会令我心潮澎湃。最难忘的1994年5月的一天，我有幸与本单位几个人同去参加本市举办的法轮功学习班。我们的座位离讲台比较偏远，学习班上师尊亲自从讲台上下来教功，给学员纠正动作。那时我对法轮功认识不深，对师尊确实不够尊重。当师父向我们走来，我大声地问师父，我们练功手的姿势对不对啊？师父说手要翻过来。我又笑着向师父说，给我们个法轮吧。师父并不在意我的放肆行为，现在一想起这些不敬师的放肆行为，就会使我脸红红的。当时师尊走到讲台上，双手向我们这一面下法轮，我们高兴地站起来接，瞬间我们几个人都感到小腹跳动一下，我们非常欣喜，互相兴奋地大声说，我得到法轮了，我也得到法轮了。听师父讲法后，我明白了我身体内的好东西为什么被别人拿走了。事情是这样的，得法前我是很爱跑庙子的人，很多庙我都去过，当了居士，接触了一些所谓的有本事的大和尚，自己也开了顶，头顶裂开有乒乓球那么大，美得不行。一次和一个所谓的大和尚见面，他使法术把我的头给弄昏了，眼看着一个东西由我的丹田从我的口中出去，被这个大和尚吸到他的口中去了，瞬间我也清醒了。当时我看到这情形很是生气，我很恨他，什么大和尚竟偷别人的好东西。这件事情使我气愤了好长时间，再也不到那个庙去拜神了。一次当师尊从我身边走过时，心想这个气功师是否也像那个大和尚那样偷别人的好东西呢？当时师父就严肃地看了我一眼，好像看穿了我的心事，吓了我一大跳。师父怎么会知道呢？师父回到讲台上说，有的人好东西被人家偷走了，那是以前欠人家的。后来师父在法中也告诉了我们，大法中练出来的东西是不会丢的。那时我悟性真谛，今天我在伟大慈悲的师尊不断的呵护下，在努力做好三件事，能坚定的走在修炼的路上，感到无限的幸福。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忆师尊广州传功讲法点滴》，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明玄，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8年2月22日。看了同修的忆师恩，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1994年12月份参加广州最后一期师父传功讲法学习班的情景记忆犹新，往事历历在目，有责任把我们所见所感之点滴写出来，留给后人万代传颂。一、四方同时呈现师父向学员传功讲法。师父的高大形象、慈悲面容，使人感到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当我们第一眼见到恩师时，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师父阐述的修炼法理，不时地博得学员们的阵阵掌声，能够直接听到师父传功讲法，这段时间是非常可惜的，是我们有生以来感到最幸福的时刻。师父传功讲法时，体育馆的四周全都坐满了学员弟子。我当时就想，要是坐在师父身边，或坐在面向师父的正面，聆听师父的讲法该多好啊。可惜我们坐在师父的后面，而且离师父又比较远。师父竟知道我们所想，看透了我们的心。就听师父说，不管坐在任何位置都一样。此语一出，我就看到四个方向同时出现师父在传功讲法，都是面向学员弟子，神奇，太神奇了。体育馆四面，不论坐在哪一面的学员，都在同时面对着师父的正面，在聆听着，沐浴在佛光普照之中。师父讲法传功过程中，师父所坐的位置上，同时还显现出身披黄色袈裟的三尊大佛的形象。修炼后真正明白，世间的无神论是彻头彻尾的愚弄世人，造成今日人类道德迅猛下滑的根子所在，是真正坑害人的歪理邪说。二、路遇歧视，下于衣不湿。有一天，我们听完师父讲法，回旅馆的路上，我与几个同修边走边谈学法体会，抬头看到迎面而来的汽车被对面的汽车灯光一晃，车窗外面的雨刷器在来回摆动着，雨水顺着车玻璃直往下淌，这才知道天正在下着雨，淅淅沥沥还不小，马路上都湿了，而我们所走之处是无雨的，一直回到旅馆，衣服竟没湿一点。三、师父给学员调整身体。我是因身体不好走入修炼的，学习班上师父为学员调整身体，让大家站起来，身体放松放松，想自己的病处，自己没病的想一想家中有病的亲人，先一起跺右脚，然后再一起跺左脚，只见师父的大手刷的一下，把所有人的不好的东西都聚在手里，就看从师父的手里直往下滴黑汤，往地上一扔时，用脚一踩，就听吧的一声，我们有生以来未曾有过的那种感觉。正如师父在转法轮第78页上所说，昨天我把大家身体上不好的东西摘掉后，我们大多数人感到一身轻，身体非常舒服。在学习班上，师父还说，我不用动手给你治，我看你一眼，功就打过去了。当时师父真的看我一眼，我立刻感到一股热流从头顶直通脚底，刷的一下全身通透，身体得以净化。随着师父的讲法，我知道这是在给真修的弟子们灌顶。四、净土。这次参加师父在广州传功传法学习班的学员，天南海北哪的都有，有新疆的、黑龙江的、内蒙古的。通过几天的听法，人们的世界观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期间，十道前的、十道表的、十道金项链的，没有不交上来的。这与当前中国社会上那种为了钱财什么坏事都敢做的世风日下的风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还有的地区人员来得早，带的钱不够用了，晚来的学员、带钱多的学员都主动的解囊相助，帮助遇到困难的学员，为他人着想， 蔚为大观。师父的传功传法学习班办到哪里，哪里就会亮出这道道风景线。难怪不修炼的常人纷纷说，我们师父传的转法轮是一部高德大法，真学法轮功的都是好人，法轮功那里可真是一片净土。五，降龙献瑞，异才纷呈。一天傍晚，我们几个人在旅馆内学习师父当天讲法及切磋个人收获，就听外面有的学员喊说是空中出现两条龙。我们随着人们上到旅馆的顶楼，向上空张望，在正对旅馆楼顶的空中，却有两条白色的龙盘旋在一起，连龙须子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回想师父讲法传功期间，我们看到体育馆的上空始终是一片红光，法轮纷飞，降龙献瑞，流光溢彩，周边的花草树木争艳斗奇，好一派南国秀丽的景象。我们伟大的师尊向国内国外传法轮功，到现在这段期间，世界各地与中国内陆纷纷出现优昙婆罗花。据佛经记载，优昙婆罗花每3000年开花一次，这种花的出现意味着将由转轮圣王在人间正法。
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那段时间与我们生命的永恒并存》，作者安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5月2日。过去由于受邪党的无神论教育毒害，我不信有神佛的存在，反而认为僧道等修炼人蹉跎了可贵的人生，还颇为怜悯同情。但不解的是，中外修炼历代都后继有人，延续了几千年。在中国气功高潮中，由于偶尔的机会，我发现了气功的神奇。1992年底，朋友拿一本气功杂志，封面是一位气功师打坐练功的照片。我接过来端详，当时顿感一股很强的能量流，脉冲似的通过手臂往身体里涌。看了介绍后，方知是师尊。明白了法轮功不仅是强身健体，而是强化修炼。1994年3月天气渐暖，一个意想不到的好消息传来，师尊将于4月15日举办合肥第二期法轮功学习班。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师尊把大法送到门口，捧到面前来了。传法班在省党校礼堂，我的座位在13排，看得清听得清。我始终聚精会神地看着师父听课，怕思想走神。师父慈眉善目，身材魁梧，既温和又平易近人，倍感亲切。当时我在单位正遭到一桩冤枉事，牵扯了很大的精力，我老是怕影响学工。师父说看你怎么守心性，我觉得是师父在跟我直接说话。当时我就想，既然修炼了，事不分巨细，都要听师父的。但是在心里一直纳闷，师父怎么知道的这件事还这么清楚呢？师父知道我在想什么。讲课中又说有些人是我们挑选来的，这句话师父说了3次。第二天，我在住处无意中看到了师父的法身，觉得师父真是神极了。每天上课前，师父到的都早，学员们围着问这问那，那些天我想不起问什么，只是在师父的前后左右。师尊的慈悲和宽容，在此之后对我们每一个修炼者都多出了一课，那就是师尊的身教。学习班最后一天，学员说心得体会，其中有一个是医生，过去用别的功法给人看病，后来自己搞了一身的病，怕别人知道身上有病，到自己所学公派总部去求治，结果更严重了。绝望中嘱咐家人死后不要让工作单位知道，到不行时赶快把他送回老家去。 这期学习班下来，他的身体得到了净化，行走自如，感谢师父救了他，整个发言过程都在哭泣。师父和学员们照相那天，有位同修要我们为他拍一张与师父的合影留念。我想这1500多人有多少有这个愿望的，师父做得过来吗？我不假思索地说，师父同意吗？随着到了师父跟前，见师父微笑着满足学员们的要求，因为那时新学员多，心性还在常人的基础上，有两位学员为贴近师父照相而争执起来。师父笑着看看左边一个，又看看右边一个，师父可敬可亲，打心眼里觉得师父是我家的长辈亲人。学习班结束的最后时刻，大家依依不舍，有的小弟子上台给师父磕头，掌声雷动，此起彼伏。师父站着给大家打了一套大手印。得法后，我一直注重学法，严格要求自己。99年720，邪恶无法无天的狂轰滥炸，诽谤师父的谎言是宇宙中最败坏的物质泛滥，所以我不听也不看。我始终有一个念头，即江邪灵刚上台上亮相的时候，我见他两条细腿撑着上身，没脖子没头，十分怪异，又为了既得权势不择手段，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我不觉意外。我按师父说的理智智慧地做着三件事，在师父的点化下减少了许多各种形式的迫害，有很多神迹出现，设身处地地体会到修炼的艰难，没有师父的保护，一时一刻都修炼不了。全宇宙的生命都羡慕我们，那段时间将与我们生命的永恒并存，是师尊更新我们生命的伊始。今后要不断地做好三件事，走好最后的每一步，不负师尊众望。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幸福的回忆，难忘的时刻，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戴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3月14日。1994年4月29日，我有幸参加师尊在长春办的第七期法轮功学习班，有幸聆听了师尊讲法，有幸得到师尊教功，地点是长春吉林大学礼堂，人数大约三四千人，因为人数很多，所以分白天晚上两个班，共十天时间，5月8日结束。回忆师尊讲法教功这十天的可喜日子，真是生命最幸福最快乐的日子。看到师尊那温和慈祥慈悲的面容，看上去师尊也就30多岁，皮肤光润细嫩，白里透红，一头黑发，神采奕奕。师尊的装束是那样朴实，身着一套灰色西装，白衬衣，扎着领带。我看到周围放射着紫光，一身正气，那么透明。下面我就把自己看到的师尊传法时的点滴与同修共享，希望能表达我对师尊的无限感激和对自己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称号的珍惜。一，进班驱病。学习班的第一天，师尊说，我们这里是学习班，不治病，我们给学员整体调整身体。师尊让学员原地起立并说，想一种病，放松身体，我喊一二三，跺右脚。师尊右手用力一挥，说，大家一起跺右脚，下去。
可有的学员着急，没等师尊喊完口号就先跺脚，就又重来一次。师尊是那么的耐心，我因为有胃病，当时就想了一下胃，就觉得胃很舒服。我开始在听师尊讲课时觉得很困，自己心想，可别睡着了，叫老师看到了多不好啊，不尊重老师似的。可是怎么也控制不住，还是睡着了。师尊讲完了，我也睡醒了，好像一个字没落都听进去了。然后听到老师讲，因为他脑袋里边有病，得给他调整，脑袋要调整起来根本受不了，所以必须得让他进入麻醉状态。他不知道，但有的人听觉部分没问题，他睡得很香，可是却一个字没落都听进去了，人从此精神起来了，两天不睡觉也不困，都是不同状态都要调整的，整个身体全部要给你净化。选自《转法轮》。我在没参加学习班之前，一直有偏头痛、动脉硬化、冠心病、胃病30多年了，还有颈椎病、风湿病、肠炎、附件炎、腰腿麻木等。以前吃药打针有时好点，但还总是犯病。而我仅在学习班5天时间里，这些病就不翼而飞了，多么神奇，就这么神奇。中共恶党利用一切媒体等宣传工具攻击大法，说大法不让人吃药，这是造谣，是无耻的构陷，充分暴露了中共邪党的邪灵本性。修炼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无病一身轻，身体非常舒服，走路生风，上楼上多高也不累，像有人推似的。你说没有病还吃什么药啊？我通过10天学习班后，无论身体方面还是精神面貌都焕然一新，改观非常大，自己的皮肤变得细嫩，白里透红，年轻许多，一直到现在。12年了，身体一直很好，没吃过一片药，没打过一次针，这是铁的事实，我的亲身经历。二，师尊教功。师尊每天上午讲课1.5小时，半个小时教功，师尊亲自教功。师尊为了让所有的学员都能看清，在所有的过道口都走一遍，从楼下走到楼上，绕一圈回来。师尊边走边向学员挥手。师尊走到哪，学员都自觉起立，热烈鼓掌。整个礼堂沐浴在佛光之中，气氛活跃，掌声雷动。师尊亲自教功，外柔内刚，姿态优美。师尊给我们打的大手印。师尊看到有的学员动作不准确，就给指正，非常有耐心，对学员关心备至。师尊总是乐呵呵的。师尊言传身教，处处事事都给学员树立榜样。这一切，我们是永远也体悟不尽的。三，师尊讲法答疑。师尊每天讲课都是提前10几分钟到场，衣着整洁，神情庄重大方。师尊讲课时只拿一张32开的纸，在前面的学员看到上面有很简单的几行字，桌子上面摆着矿泉水，师尊在讲课时从没喝过一口水。师尊讲课时声音洪亮，面容文雅坚毅，师尊用最浅白的现代语言讲出最深刻的道理法理，弟子们聚精会神地听着，听得津津有味，越听越觉得耳目一新，信心百倍。 会场上祥和慈悲，秩序井然，只有师尊洪亮的讲法声。记得师尊给学员解答问题时，念到一个年轻女学员的条子，关注师尊的个人生活、家庭等一些话。师尊当时笑了，说：“我是来度你们的。”这时坐在我旁边的一位跟了师尊三个班的，年纪大约50多岁，来自延边的女学员对我说：“随行的女工作人员都是比老师年龄大的，老师非常注意这方面的事情，很正很正。”正如师尊在经文《圣者》中所说：“其人负天命于世间天上，具厚德而善其心，怀大志而居小节，博法理可破迷，济世度人而功自封。”四、照相。在办班的第三天，学员和师尊合影，自由组合。东北三省的学员、黑龙江的学员分组照，其中在黑龙江的那张照片上，我是挨着师尊照的，觉得师尊身材非常高大，顶天立地，高大无比。当时那种幸福喜悦的心情无以言表。师尊讲法教功本来就很累辛苦，还不厌其烦地和学员照来照去的，尽量满足学员的要求，令人敬佩不已。师尊总是微笑着和学员说话，总是那样平易近人，给人的感觉总是那样温暖，那样和蔼可亲。在照相时，有位60多岁的男学员，满头白发，坐在椅子上和老师照相。当时师尊让他站起来，他说：“我有病，好长时间站不起来了。”师尊瞅瞅他说：“你站起来。”他就往起站，真的站起来了。照完相片，师尊让他把拐杖扔了，往前走。他真的能走了，顺着场地走了几圈。当场他和家人一起跪在师尊面前说：“感谢老师救命之恩。”类似的例子太多了，数不胜数，因为篇幅有限，就不一一列举了。五、心得。10天的学习班结束了，要告别师尊，心里非常难过。当时上台教心得体会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眼泪哗哗地往下流。心得体会中表示，要好好修炼，成为师尊的真修弟子。师尊在经文《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其实，我比你们自己更珍惜你们呢。”师尊在红吟《高处不胜寒》中说：“操尽人间事，劳心天上苦。”弟子能体会到的太少太少了。师尊本着对社会负责、对学员负责，在整个传法传功过程中都是这样做的。师尊为宇宙众生、世人、大法弟子所付出的，是我们永远都无法全部知道的。人类的任何语言都无法赞颂师尊的伟大，我们弟子也没有能表达对师尊感激的语言。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就更严肃、更殊胜。在这难忘的时刻，让这幸福的回忆作为修好自己、圆满自己史前大愿的动力。在这值千金、值万金、无比珍贵的时刻，抓住稍纵即逝的历史瞬间， 勇猛精进，加倍努力，做好师尊教给的三件事。必须学好法，证实好法，救度更多的众生，绝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紧跟师尊修炼圆满回家，让师尊少一分操劳，多一分欣慰。后记：十多年过去了，早就想写出来，由于人的观念障碍着，老怕写不好，几次拿起笔来要写时，总是忍不住哭得写不下去。最近学法，自己从法中悟道，并在同修的鼓励下写了出来，记录下我所看到的伟大的师尊在人间传法的点滴，记录下这段神圣伟大的历史，记录下这无比珍贵的瞬间。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